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在这个月呢，我们跟雪梅一起在节目里面谈一谈单身贵族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择偶跟他们未来的婚姻。那想到结婚啊，在中国有蛮多成语来形容婚姻，比方说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啦，珠联璧合啦，夫唱妇随呀，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我想这些很正面的成语啊，都是大家喜欢的。可是呢，在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好像这种同床异梦、劳燕分飞呀，这种比较负面的成语哈，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婚姻里面了。我相信在这个月雪梅所带来的如何在婚前你就能够想清楚预备好，就像上个星期他说，其实呢有81%的准确度呢是可以在婚前就预知这桩婚姻在未来是不是能够成功，是不是能够白头偕老，是不是能够夫唱妇随。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来邀请雪梅跟听众朋友们谈，上个星期已经谈到有7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有这7件事情呢在婚前你就看到的话，你就能够预测这个婚姻多半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上次雪梅已经讲了6点，在收音机前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你已经结婚了，听了以后说啊，恍然大悟，原来我当初呢可能是有上个礼拜谈的这6点当中的某一点啊，以至于我今天婚姻的路就走得更辛苦。不过今天雪梅要谈的这个，我觉得更是对单身或者是已婚的朋友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啊，常常讲说个性不合，所以我们分手。那因此这个个性、情绪或行为问题，确实在婚姻里面呢，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影响这个婚姻的好或坏。那我们现在就请雪梅来跟我们谈一谈，哪些个性或哪些行为可以预测到说，哦，这个婚姻里面会很辛苦的。
王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谈到有7点哈，第一点是包括太快的决定结婚，第二点太年轻就决定要结婚，第三点呢是一方或者是双方急着结婚，第四点是一方或者是双方为了讨好某一个人，好像中国就是讨好父母亲而选择一个对象，或者是双方的他们认识的层面太窄了。那第六点呢是两个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七点呢，就是一方或者是双方他们有一些个性或者是情绪行为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列出了一些哈，就是很重要的，包括第一点就是不诚实、不负责任、说谎。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说谎的倾向，或者是对方开始发现对方怎么搞的开始说谎了，明明就是打电话他告诉你他在朋友家，但是明明他好像不是跟这个朋友在一起，他跟另外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说谎。通常说谎的人他们会很习惯性，而且那个谎会越说越顺，可能说谎说到最后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在婚姻当中最基本的就是要彼此能够信任对方，所以如果说一方或者是双方他们会说谎的话，基本上就破坏了这样的信任关系。
对，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交往或者以后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发现诶对方常常欺骗你，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警讯，将来在婚姻里面哈会比较多的问题。
嗯哼，那第二点呢是非常容易嫉妒，缺乏安全感。在这里不知道您所交往的对象他是不是谈论到你过去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看见你跟男性一起讲话呢，他就觉得心里头不安全，就觉得开始嫉妒。如果是像这样子呢，是不是显示对方心里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因为我们是一个两性的社会，在两性的社会当中免不了有的时候会需要跟公司的同事讲讲话，交代一些公事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你们夫妻你们需要有共同的朋友这样子，你不可能都是单纯所有的朋友都是女生。 基本上是，如果说对方他非常没有安全感，其实不单是在他会嫉妒你啊，可能嫉妒你这个是小，但是可能他会表现在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不单单是嫉妒你，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做什么事情又伤害了他，可能在你们冲突的某一件事情上面，之前我们有提到哈，就是解决冲突的能力上面，如果他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就很容易会受伤。那你就是等于说你跟一个人相处在一起，但是是布满地雷，不小心就踩到一个地雷，他就觉得他受伤了，
就会引爆哈。
对，
所以像这种触筒子啦，或者是很敏感很容易受伤的，也是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跟这样的人结婚的话，等于是抱着一个金鱼缸走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休息，会很累的，因为生怕这个玻璃缸不小心呢就掉在地上碎了，所以这个也是蛮值得考虑。雪梅，另外我想说，有一些人是比较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如果是男人不负责任的，你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吗？这是不是也是处于在性格上哈非常伤害婚姻的？
确实是，其实像目前就是我们碰到的有一些例子，就是丈夫非常不负责任，他们到了婚后之后发现不负责任到一个地步，就是他闯了祸，他会不去面对，然后就是逃跑啊，他说其实会觉得好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逃跑，就真的是逃跑，就从家里面就要逃掉了，然后让那个太太去面对那个找上门来的，就是要去处理要去解决问题的人，要去处理事情，就是他先生闯了祸，但是把这个祸，把这个后面的尾巴要留给太太去收拾。哇，你如果碰到这样子的先生，我想这个太太实在是这一辈子真的就是很痛苦。
对，因为我们都希望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担当可以保护家的哦。所以女孩子在找配偶的时候你要注意，如果说这个先生好吃懒做啊，或者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反而躲在你后面，其实这个也是将来婚姻上一个蛮大的一个损害。那另外有女人不负责任的，比方说她就是很懒得把家里面弄好，然后都不太喜欢煮饭，不喜欢负责这个女性她所应当负的责任哈。这种不负责任的个性或者是行为，也是所谓如果您发现了，那可以预期在婚姻里面会带来蛮多艰难的。
对，像我们之前我们说，就是说夫妻应该是双方都去贡献他的能力。好，那也许说这个家是先生他应该要负责烧饭，那先生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太太如果是太太要负责就是每天的三餐，太太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是你们每个人就是两个人要去贡献自己的能力，因为单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撑起整个家的，
是一个人来承担一家子的重担，那真的是压力很大很苦。所以如果能够夫唱妇随，两个人同心一意，外面的困难环境再大的难处都会难不倒你们夫妻的，所以夫妻的同心实在是蛮重要哈。
对，那除了上面两点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在个性或是情绪上面的问题，包括就是坏脾气，没有办法控制怒气，这一点也真的是非常大的杀伤力哈。我们说有些人他一发起脾气来，哇，那个真的是失控哈，然后噼里啪啦的就是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造成很大的伤害之后呢，然后事后他可能又很后悔，好后悔，然后就开始道歉。但是如果他的脾气不改，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怒气的话，那个伤害是会不断的下去的，而且这种控制怒气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跟他过去的伤害有一些的关联，就他可能过去他是从一个受伤的背景出来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在婚前能够去处理去解决。其实我们说在有一些的辅导的有一些的研习会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单身的成长营，帮助自己在如何处理怒气这个部分，其实都有一些的教导，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研讨会或者是团体治疗。我想像这样子的人他就需要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些团体治疗或者是研讨会。那第四点呢是不专心花心，哇，这个真的在婚姻当中是很大的杀伤力哈。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女孩子她认识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是医生，又是长得很高很帅，然后又很吸引人，然后呢对她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她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满意这个男朋友。但是没有想到有一次她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个聚会呢是属于就是住在外面，然后有几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所以她们常常会一起来分享聊天哈，就是聊到说是不是打电话给他们男朋友啊怎么样的。 结果两个人聊聊聊聊，因为他是到外州去，反正他也不会想到说，哦，他的对方的女孩子居然是认识他的男朋友，而且对方的女孩子居然就是跟他自己本身的男朋友现在还在交往当中，所以没有想到说一个男人他可以好像在四处有好几个鱼缸，然后养了不同的鲫鱼。他自己的形容是这样，他没有想到说一个人他的条件那么好，那他对他就是好像表现出来又是很专一很纯情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他在不止一个地方有女朋友，在好几个地方有女朋友，而且是同时有好几个女朋友。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要很小心啊，就是在婚前就已经看到这个非常的不专一而且这么的花心，那么在结婚之后呢，造成外遇的情形几率就很大了。
对，一定是非常大了。
除了上述我们所说的不专一花心之外呢，另外的还有就是像在如果说对方他有吸毒的问题，有酗酒的问题，有赌博或者是看黄色电影刊物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哦。尤其像这一些的问题都是沉溺的，而且是不容易改变不容易解决的。而且在这边格外要提醒，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觉得说看看黄色的书刊有什么关系呢，但实际上呢前阵子就是有一个例子哈，可能就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有一个名叫泰德的，那他连续杀了23个人，强暴杀人之后，后来呢就是终于被抓到了。那之所以会造成他犯下这么大的滔天大罪的原因呢，他自己承认就是因为他在1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无意当中在旁边的垃圾桶，在邻居的垃圾桶看见一本别人丢弃的黄色刊物，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迷上了黄色杂志，然后不断的幻想，那么幻想之后呢就觉得说好像在幻想当中不能够满足，然后就进一步呢就结合在真实生活当中，然后就用暴力，最后终于造成这么大的就是滔天大罪呢，其实都是因为当初那个黄色刊物。所以我们说其实在 FBI 有一项研究哈，那这个研究就是很多有80%+的人的杀人犯，连续杀人犯，他们大部分都是跟看色情跟色情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暴力和色情真的是常常是不分家的，所以不要小看以为说哦，看看色情杂志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件事情它真的是让人成瘾而且没有办法自拔，可能就是在罪当中无法自拔。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看黄色刊物或看黄色电影哈，也确实会造成夫妻性生活的一些阻碍，以及夫妻心灵契合的一些隔阂。那所以呢在社区当中处理一些婚姻家庭问题，我们确实看到雪梅您刚才提出来就是吸毒，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有这种毒瘾哈，或者是酗酒，或者是赌博，或者是看黄色刊物的这些嗜好的时候呢，都会使这个家庭没有办法走向越来越幸福，夫妻心灵越来越契合越圆满的这样子的地步。
对，确实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在这些个性或情绪问题上。那最后一项呢，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对方或者是你自己是很容易受伤啊，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常常很自卑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哈。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容易受伤，他会让周围跟他相处的人其实好像是活在如临深渊，
如履
薄
冰啊，好像捧着金鱼缸赛跑，生怕那个水缸掉到地上或者水溅出来。那确实呢，我们有听到一些太太说我也没有讲什么，可是他就生气了，他就说我侮辱他，好像看清他，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形？
对呀，就是常常一个眼神对方就觉得说哇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或者是一个微笑对方以为说哇你是不是嘲笑我啊，其实这个都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容易受伤，很没有安全感。那其实是自己本身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受伤，为什么我这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对于别人的眼神，对于别人的话语是这么的敏感啊，敏感到一个地步，就是对方可能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就受伤了。所以这个是需要去 去面对而去处理的问题。
对，所以以实例来说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先生啊，他如果自尊心比较低落，那太太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他就常觉得太太轻视他，瞧不起他。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做妻子的也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受伤。比方说呢，先生从外面回来比较累一点呢，那有时候我们就听到太太抱怨说他最近都对我好冷淡，都不抱我，不牵我的手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太太如果光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阻隔夫妻的这些障碍哈，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很注重这些牛角尖细节的问题，那对婚姻的生活也一定是也是一种破坏。
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包括在这第七项呢，就是一方或者是双方有一些个性或情绪的问题，包括像不诚实啊，说谎，不负责任，或者是很容易嫉妒，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坏脾气，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怒气，或者是不专一，很花心哈，或者是有些单逆的这些行为，上瘾的行为，像吸毒、酗酒、黄色素刊，或者是他觉得很容易受伤哈，自我形象很低落，像这些呢，这些都是一些警告的讯号。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信任对方，或者是说你如果跟对方相处在一起，你觉得没有办法去享受啊，对方怎么会那么容易受伤，或者是对方怎么这么不专一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对方的话，那么真的要小心这些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在结婚之前就处理，在结婚之前就解决，因为如果在结婚之前没有确定处理好解决好这些事情呢，结果会是如果你在表示愿意终身相许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多少制衡力量了，对方已经到手了，就不会想要有那个动力想要去改变。那另外一方面是一旦结了婚之后，这些问题只会恶化，它只会不断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解决。
对啊，因为结婚呢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你以前看到偶尔是这样的状况，那住在一起以后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老是发现他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或者是脾气很坏呀，或者呢是原来有看黄色刊物的这些习惯咯，那所以住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更强了。所以雪梅在这里提醒我们，我觉得单身的青年朋友们至少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个就是在你择偶的时候请您务必要擦亮您的眼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也检讨自己，如果你在性格或情绪行为上有这些问题的话，那劝您真的是在结婚之前很有诚意的先改变自己，能够自我成长，做一些突破跟更新，免得把这些带到婚姻里面，都是保证一定会带来婚姻的痛苦的。
对，确实是这样子。那到节目的最后，我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它是 Max Lucado 他所写的一个 You are special， 你是独特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它是一个木偶城，这个城里面住着所有的都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不同的木偶，有的木偶鼻子高高的，有的木偶长得胖胖的，有的木偶是瘦瘦的，那每一个木偶都不一样，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在这个木偶当中呢，他们每一天只做一件事情，每一个木偶呢，他们有两个手中呢，常常就是拿着两张纸，一张纸是金色的星星，另外一张纸呢是黑色的黑点。那他看见别的木偶长得比较漂亮，笑得比较可爱，他就给他贴上一个金色的星星。那么如果看见对方好像怎么搞跳都跳不高，好像还跌倒，那他就给他一个黑色点。那在这个木偶城当中，所有的木偶他们不做事情，他们就做这一件事情，就是给别人贴星星或者是给别人贴黑点子。在这木偶当中呢，有一个木偶他叫做小明，小明呢他长得不高，他的鼻子大大的，他跳的也不高，他说他常常想要跳高一点，走快一点，让别人给他贴上一个金色的星星，但是常常就是跑不快，所以别人就给他贴了一个黑点。然后呢跑不快，然后又跳不高，别人再给他贴上一个黑点。有的时候他出去，别人好像没什么原因，没有什么理由，因为看见他身上已经有了黑色的点，所以再加上一个黑点给他。所以小明他就觉得 常常就抬不起头来，常常垂头丧气，他觉得自己好差劲哦，他觉得自己好窝囊，觉得自己怎么搞，身上一个金色的星星都没有，都是布满了黑点，所以他再也不敢出门了，总是在黑暗的时候才偷偷溜出去，他觉得好难过好伤心。那有一天小明出去，他看到了一个木偶，这个木偶很奇怪，这个木偶身上居然没有星星也没有黑点，他觉得好奇怪，有人看见他没星星也没黑点，想要给他贴上一颗星星，结果那个星星居然就掉下来了，有人觉得奇怪，看他不顺眼，给他一个黑点，然后黑点居然又掉下来了，所以小明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这个身上没有任何标志的这个木偶，他叫小丽，他就问他，为什么你身上这些别人要给你的这些标志都粘不上呢？这个小丽他就说，因为我每天我都去看，去那个山顶上看创造我的主人啊，我都到我的主人那里去啊。然后小明他就觉得很好奇，主人，他说那里有一个主人，小丽说，是啊，你自己要不要去看看，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人啊。所以小明他就很好奇，因为他一直觉得好难过，他心里头好难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到了山顶上去找这位主人。当他到了山顶上，他看到了一个好大的房子，然后他进去之后呢，他看见哇哦，居然好大好大的一个房子，里面有个好大的工作室，里面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偶，有的还没有完成，有的正在制作，他就觉得很好奇，然后他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小明啊，你终于来了，他很惊讶，哇，怎么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然后这个他看见了一个老先生，非常非常慈祥的老先生，老先生就把他要他坐在他的旁边，他就问他说，小明你怎么啦，你身上怎么都是这些黑点呢？小明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跳不高，我很努力了，但是我还是跳不高，我想跑快一点，但是还是跌倒，所以我身上就都是这些黑点，他们都不喜欢我。然后这个老先生他就说了，他说，小明，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你，因为你是我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是我怎么看你，我觉得在我的眼中你是独特的，你是美丽的，你是宝贝的，你知道吗？小明第一次有人跟他这么说，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宝贝的，有人说他是独特的，有人说他跳不高没有关系，他觉得好惊讶哦，但是这句话对他来说是那么的温暖，让他觉得说，哇哦，真的吗？然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小丽身上都没有这些黑点，或者是没有这些星星呢？这个主人他就说，因为这些黑点这些星星只有在你相信他的时候他才会粘在你的身上，当你并不相信他，你只在乎我怎么看你的时候，你不在乎人怎么看你的时候，这些黑点根本就不会在你的身上，重要的是我怎么看你，而不是人怎么看你，因为那些木偶也同样都是我创造他们的，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来评论你啊。小明听了，哇，他觉得好有道理哦，虽然他心里头好像还是很难相信这件事情哦，因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差劲，但是在他心里面好像在某一处他觉得说，呀，好像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身上的一个黑点就掉落下来了。这个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这个世界上就是以我们外在的能力，我们的表现，我们的美貌来评论我们，来给我们贴标签。对，有的时候贴金色的标签啊，有的时候贴黑色的点，但是真的人都是用这些来衡量我们，但是人毕竟都只是被造物，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创造我们的神他怎么样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基本但是却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一个好消息，是神爱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他宝贝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可能要相信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愿意来到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愿意让他的爱来环绕你，来包围你，我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 觉得自己很自卑的问题，觉得心中没有安全感的问题，觉得自己好差劲，好像这些问题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们身上的这些很多的标记，人给我们的标记，黑色的点，我们如果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黑点一次又一次的拿去。
对，所以雪梅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从造物主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那原来在造物主的眼光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是有价值的。纵然呢造物主已经知道我们人是有优点，但是也有缺点，我们不那么的完全，可是呢每一个人的优点不会使我们就是好像更高尚多少哈，那我们的缺点也不见得使我们的价值减低多少，因为那个价值是不变的。可是听众朋友，如果您将你的价值交给周围的人，别忘了周围的人也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你等于愿意相信周围不完全的人有时候给你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说哦，你是一个很差的。好像这个雪梅在前几周有讲到，有的父母亲叫孩子丑小鸭，好，那如果说孩子相信这个的话，那很可惜他的立足点就很脆弱，他就不能够站立得稳，那因此呢就很困难在坚固的立足点上再去发展他自己。
对，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或者说别人给的一个黑色的点，那个标志就是觉得说哇哦，单身好差劲哦，别人都出双入对啊，为什么你没有人要，好像在心里头会有不自觉的就接受这样的一个谎言，觉得我是不是很差劲，我是不是没有人要，我的价值很低，所以没有人喜欢我。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是宝贝的，是独特的，也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也都是宝贝独特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无与伦比的，然后真正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两个无与伦比的人在一起，去营造一个无与伦比的婚姻，因为这是神所期盼所悦纳的。
对，所以其实雪梅在最后这点讲的反而是整个单身者在预备自己的时候一个最基础点。那如果说你能够先喜欢你自己，先看重你自己的价值哈，你是一个可爱的人，值得被爱的人，虽然呢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可是先喜欢自己，接纳自己之后呢，我们再来去开发发展我们的长处，也将我们的这个缺点呢一步一步的改进，那这样单身者才能够有一个好的预备。那同时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要进入美满的婚姻，单身者可是比已婚的人幸运得多了，因为你还有机会再预备自己，你不会把婚姻当作一个实验的舞台哈，你可以先准备充足了再进入到婚姻这个舞台，同时呢你也可以谨慎的选择在你这个舞台中跟你演对手戏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的福分。我们愿意奉劝在收音机前的单身朋友们，记得雪梅在这个月当中陆陆续续告诉我们的，我想把它归纳起来。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的生活习惯跟品格哈，有一些生命的一些行为呢是确实进入婚姻经过数千年的实验是非常有损婚姻的幸福跟和谐的，那因此在你择偶的时候务必要睁大眼睛，同时呢你也自己能够有自我成长更新跟改变，你也可以在婚姻当中做一个贡献者而不是拆毁者。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雪梅在这一个月给我们单身朋友的提醒，他分析了单身朋友为什么有的人不想结婚，或者是有的人急着结婚，我想都分析得非常的清楚。总而言之呢，我们很祝福在收音机前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心目中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人，而您自己也是两个成熟健康无与伦比的人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才成为可能。可是两个残破的人格有一些错误的习惯或性格来进入婚姻，那当然那个婚姻当然以痛苦收场了。所以呢这些讯息跟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在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也可以帮助一些做父母亲的，您可以在家里面来辅导 你家中的这些逐渐长大的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暂时说声再见咯，希望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你能够按时收听，也拭目以待下周会有什么生活上的重要课题来与您谈论。
谢谢王琦，谢谢听众朋友，再会。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利用热线909-860-0395 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